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今晚呢，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郭志浩的生命故事。郭志浩因为从小罹患了 B 型肝炎的缘故，使得他非常担心自己会罹患癌症，好害怕失去生命，因此他从小就希望借着好成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。但是这样一个在生命中存在很多怕死、自卑等等负面情绪的孩子，他是如何走出这些令他满心的阴霾，使他活出健康的生命呢？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郭志浩的生命故事。
我记得小时候，当我跟我爸爸说学校里面的启智班的同学啊，他们可能有一些动作，有些言语，我会觉得比较好笑。那当我跟我爸这样讲的时候，他非常严肃的告诉我说，你绝对不可以拿那些启智班的同学开玩笑，因为他们跟你一样是人，你不可以欺负他，不可以轻看他们。那我妈妈她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，小时候常有印象，虽然她自己不富有，但是她就愿意借钱给别人，甚至很多时候是明知道对方还不出来，还愿意帮助他们这样。所以我爸妈大概就是这样子教育我，很看重我对别人的态度，我是不是一个有爱心的人。跟我妈妈从小基本上是无话不谈的，什么喜怒哀乐都会跟她分享，跟爸爸话稍微少一点。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爸爸一起去看棒球啦，他跟我一起丢棒球，然后还有我小时候有一次大拇指受伤缝合，然后爸爸那时候每天骑车载我去诊所换药，那都是非常甜美的回忆。我有一个姐姐，她大我四岁，然后小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调皮，所以小时候关系其实蛮紧张的，这样也很常吵架。但是长大之后就越来越好，所以越大我们就越像朋友一样，能够好好的分享彼此的生命啊，然后也会彼此关心这样子。我想是整个大环境使然，特别是在学校里面，其实同学不太会在乎品格，甚至老师所在乎的事情大多数的时候是成绩。特别是我会明显的观察到，当我成绩还不错的时候，老师会对我比较好，老师会明显对一些成绩没那么好的同学比较冷淡，甚至比较容易处罚他们这样子。在这样环境之下，我就会慢慢的形塑一种价值观，觉得读好书成绩好才会被肯定，才会被喜欢。哦，如果我考得比较好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我比别人优越一点，我也会觉得未来是很有希望的这样。但如果考差了，我就觉得我不如别人，觉得我很没有用，也会觉得未来一片惨淡。以前的个性呢，一方面很爱比较，什么都可以比这样，对啊，那我大概最能跟别人比的大概只有成绩。然后我的个性也会蛮愤世嫉俗的，那因为那时候我的家境其实不是非常好，那当然同学当中会有些人比较有钱嘛，拿比较好的手机啊，然后可能也会炫耀这样，所以我就会开始很愤世嫉俗，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怎么这么的不公平，有些人生来就是比较好命，有些人生来就是人生失败族。包括跟同学讲话的时候，就会特别喜欢呛那一些家境比较好的同学。然后我还记得我在周记上，我也会针对一些我觉得不公不义的事情，在周记上面写给老师看，这样子充满了刺，对啊，然后就是一个愤青的样子。那时候爸爸他的经济状况不是非常好，然后也有一些负债， 对啊，所以我从小到大越懂事，我就会认为说我一定要好好认真的读书，然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我才能够赚足够的钱，照顾我的家人，照顾我所爱的人，我在这个社会上也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样。哦，人生价值呢，就是要比赢别人，让别人看得起，就会让我这样去想。虽然后来长大之后我知道说，诶，其实成绩好也不代表什么的，对，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，那个环境就是这样灌输我这种观念。自己心里面知道其实我是很不满足的，我知道我是没有方向的，对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能够真的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。国中有喜欢的对象，对，但是一直没有进入恋爱，我觉得也很好啦，因为那时候根本不成熟。高中的话有断断续续喜欢过几个女生，但也都没有进入恋爱，直到高三前的暑假进入了一段非常短的恋爱，那也是非常不成熟的情况下，所谓的一见钟情进入恋爱，但是几个礼拜就分手了，考上了政大的商学院金融系，这样不是自己预期的，但是也觉得不错，至少是蛮前面的学校。其实从高中开始我就没有名列前茅了，因为高中读的是第一志愿的学校，各个国中那些前三名前五名的人都集中到这个高中，所以从高中开始我大概就是掉车尾这样子。到了大学没有到掉车尾，但是也没有到像国中一样能够名列前茅这样。但是因为大学其实它相对于国中高中更多的选择，比如说像社团啊，然后一些辅系啦、啊、双修啊，所以就是当我发现我在某些方面不是这么擅长的时候，往另外一边天发展，其实也会得到一些满足。之后也有参加一个基督教的社团哦，因为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系上的一个同学，他就邀请我到这个基督教的社团。那时候我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也不排斥，觉得诶，很多基督徒他们看起来都很快乐，他们很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我也很羡慕这样的生命，所以我就去了，在那边就认识他们所信的这位上帝。这一开始大一的时候到这个社团，然后这个社团就会有基督徒的辅导，他们会带着我们这些大学生读圣经，透过读圣经来认识这位上帝。那一开始我虽然不排斥，可是坦白说也不是说非常的热情，非常有兴趣，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会睡着，而且我没有把这个事情看作非常的优先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故意找一些理由啊，比如说我待会有事情啊，所以就想要翘掉这个读圣经的时间这样子。但是慢慢的慢慢的，圣经里面的内容越来越感动我，起码有三件事情我从圣经里面学到，我相信是真实的，它就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让我真的相信这位上帝。第一个是明白到我的生命原来是上帝创造的。那在我过去国中高中的时候，我其实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活才是真的有意义。好像对我来说，那时候人生就是读书，读到一些好的学校，然后找到好的工作，然后最后就是结婚生子，人老了就会死掉，这样就是这样而已。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样。对，但是当我读到圣经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也创造人，让我看见了，哇，原来人生的意义就是上帝创造我是为了让我能够认识他，能够经历跟他同在一起的快乐，这样我的生命不是偶然，我的生命也不是属于我自己，而是属于这位上帝。这是第一个，我明白我是上帝创造的。那第二个，我明白了我是个罪人。那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经文提到说人是有罪的。那一开始我不太明白，我觉得其实我还算品学兼优啊，虽然我有时候嘴巴会乱讲话，我还会拾金不昧，我也会蛮愿意扶老太太过马路这样。对啊，所以不太明白为什么圣经总是说人是有罪的。那包括在很多电线杆上面会有些基督徒在那边贴世人都犯了罪。对啊，那但是当我更多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明白到原来上帝眼中的罪跟人眼中的罪其实意思不太一样。对人来说，罪其实就是做坏事啊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样子，要伤害到别人的事情才算是有罪的，会被法律判刑的才算是有罪。但是上帝的标准其实更高，上帝对罪的标准是，只要我们没有把他当作上帝来尊敬他，来爱他，来顺从他，这就是罪。那更不用说我常常骄傲、自私、嫉妒、不知足，这些更是直接的罪。这样，对，所以我明白到我是个罪人，而且我更知道，其实人犯罪是会有后果的。 过去在电视新闻上会看到一些人他逍遥法外，警察也抓不到他，可能亏空了很多钱，逃到不知道哪个国家，然后逍遥法外这样。那时候我的心里会很自然的觉得，这个人我希望他有报应这样，我希望有一天他会受到审判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诶，为什么我很自然会这样想，其实很多人也很自然都会这样想，看到有人逍遥法外就希望他受到制裁这样。后来我明白了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有一天他会审判所有的人，而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实，因为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良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所以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做坏事有一天会被上帝审判这样。而上帝的审判是完全的公正的，每一个犯罪的人有一天其实都应该被上帝惩罚，而且是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的受苦，是身体和灵魂一切的痛苦这样子。这个消息其实如果我认真去思想它，我会感到害怕，我会感到绝望这样。这个比成绩不好比不上别人还要更严重，严重太多了。这个后果是被这位最伟大的上帝用永远而且是最严厉的刑罚，但又是最公正的刑罚，在地狱里面永远的刑罚受痛苦。圣经告诉我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，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拯救人脱离罪还有罪的后果。耶稣他在2000多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错事，不是因为他犯了任何罪，他是无罪的，但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罪，是为了代替我们受上帝的刑罚，所以一切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免于地狱的刑罚，一切信耶稣的人都能够被上帝赦免，都能够被上帝接纳，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。而这一切不是因为信耶稣的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，有什么功劳，基督徒的生活再好，生命再好，都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。而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得救，唯一的理由是因为耶稣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，他代替我们承担一切我们本来该受的刑罚和罪恶，所以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得救，不至灭亡，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
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多多好希望每一次透过生命的故事能够祝福收听故事的你。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，刚才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，聆听了年轻人郭志浩的生命故事，透过他的分享让我们大致的认识他的成长，以及他后来在大学因为参加团契的时候对基督信仰的认识。多多认为他在刚才的分享当中已经将基督信仰的福音分享得很清楚。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来继续聆听郭志浩的生命故事。邀请好朋友在明晚的节目中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晚呢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平安的夜晚时光。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相会。